我们上一节开始讲历史中的创造论，我们讲到希腊哲学里面有二元论，二元论就带出放射论，还有物质跟灵都是永恒的。但是呢，基督教从早期教父开始就相信创造是从无创造，而且是上帝自由的主权的作为，还有创造六天创造就是六天。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世纪初，就是大概225年左右，埃及亚历山大城里面有名的这个学校的格里冕院长和他的继承人格里根，他们相信呢，创造是在一刻做成的，是一个作为，在一个不可分割的时刻创造的。所以创造被形容为几天创造呢，只不过是文学的技巧来说明万物的起源啊，按照他们的价值或者逻辑关联，就是说人是最高价值的，所以最后创造，前面的都是为人造的这些都是文学的技巧手法而已。不但如此你看受过哲学训练的，他就把哲学的怪东西坏东西带进来了。格里根说Eternal creation， 上帝是在永恒里创造的，或者永远创造的。这个一般来说，其他的牧师教会是拒绝他这种说法的，反对他这种说法的。那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讲上帝的预旨，然后呢，现在来讲创造，意思就是说，上帝在永恒里定义要创造，然后呢，他就创造了。说有光就有光，所以创造不是在永恒里发生的，创造是在永恒里计划的。再讲一次，创造是在永恒里计划的。那什么时候创造的呢？从第一天到第六天，在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创造的。同时除了俄狄根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教父们说上帝不断的永远是创造主虽然被造的宇宙是在时间的时候开始的。上帝的不断创造听起来很好听，上帝在永恒里创造。那这些把一件事情推到永恒，推到不断的事，不能随便推的。上帝创造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就不是在永恒里了，永恒里是计划。好，继续到了第四世纪，特别是325年尼西亚会议的前后呢，在这个三位一体教义争辩的时期，有些的教会领袖说父生子是一个必须的作为，但是上帝创造宇宙是自由的作为，很重要很正确，父生子是必须的，这个是他们在永恒里必须有的关系。但是创造是三一真神父子灵一起主权的创造。第四，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比其他的教父讲到创造论是比较细的，他说创造永恒里就在上帝的旨意中，因此上帝的创造并没有为上帝带来改变。那你看我们前面讲上帝的存有，上帝的属性，上帝三位一体，然后讲上帝的永恒计划，现在讲上帝的作为了，上帝自己他的属性，然后讲他的永恒的计划，然后讲他的作为，这个次序是很重要的奥古斯丁说上帝的创造没有为上帝带来改变，因为是谁计划创造，谁具体的创造宇宙的呢？就是那位永远不改变的上帝，他预知他计划好要创造，因此他创造了。是谁计划要创造宇宙的呢？就是那位永恒的不变的上帝，计划创造然后创造。所以上帝计划 这谁计划的？那个不变的上帝计划的。谁创造的呢？就那位不变的上帝，他本身不会改变的，他计划了，他就创造了。所以上帝创造，那这个道理呢，讲到大同肉身完全一样的。上帝那位不变的上帝，在永恒里就 decree 计划好，圣子要大同肉身。所以圣子大同肉身，并没有为上帝带来什么改变，很重要。虽然阿古斯丁是借了一些希腊的普拉图的哲学来讲，还是很正确的。创造没有为上帝带来改变。在创造之前是没有时间的，没有错，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以前没有天，没有晚上，没有早晨。 No time before creation， 上帝创造之前是没有时间的。因为 The world was brought to being with time rather than in time， 世界被创造是与时间一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上帝就创造了时间了。那问题是上帝在创造之前千千万万年在做什么的？那个问题本身就把永恒搞错了。多克夫说，记得吗？永恒不是千千万万年，永恒不是很多很多年，很长很长的时间，很长很长的时间还是时间，时间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你要问上帝在创造时间、创造世界之前在做什么，那已经不在时间的范围里面，不能说几年，他就在永恒里自存。再来哈，上帝的永恒或者永恒性是他对时间的主权的范围。上帝的永恒性不是说他无限度的时间这么长都存在，将来也无限度这么长的时间也继续存在。虽然圣经有这样的表达，这个是拟人法，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创造时间的，所以他就不受到时间的限制了。所以不能说上帝在创造之前的千万年这么多的时代在做什么的。虽然教会继续相信上帝是在六天，一般的六天创造世界，阿古斯丁呢就有另外一个观点的。阿古斯丁完全相信上帝是从无创造，但是呢他分开，他分出两个创造的时刻。第一，上帝从无产生了物质和灵。二，第二步呢，上帝把物质世界组织起来。他就很难说究竟创世纪的六天是怎么样的一天一天。大概呢他的想法是，上帝在一刹那一刻创造了万物，而这些一天两天六天呢只不过是来帮助我们有限的理性去理解而已，啊，是一刻创造的。多多少少受到希腊的哲学影响，因为从纯有纯灵下来到物质世界，这怎么下来呢？就是一个点一刻，他们很难想象六天创造。第五，经验主义。我们再说阿古斯丁是第五世纪的，就四百几十年的经验主义呢，大概从一千到一千两百是高潮。这些经验主义者关于上帝有没有可能在永恒里创造，他们有很多的争辩。第一派说不可能，第二派说可能，还有第三派说上帝是用放射他的神性来创造，就完全是异端了。一般来说上帝六天创造是不是真的六天呢？一般来说都是的，安瑟伦却说不是。六，来到宗教改革第十六世纪的时候啊，就是马丁路德、加尔文等等呢，他们都相信上帝从无创造的，是自由的主宰的作为啊， 是与时间一起创造的，也相信六天是真正的六天。第四页第七段，宗教改革之后呢，16、17世纪都跟马丁路德加尔文的看法差不多一样，除了有几位的神学家偶尔会讲上帝不断的创造。第八，好了，到了18世纪，科学哲学开始影响教会了，两种的，一种是泛神论，一种是唯物论。这两种的哲学影响到哲学，影响到科学，所以呢，科学就开始攻击教会所讲的创造论了。他们就用进化论来代替创造，他们不再相信宇宙呢有一位绝对者，他是宇宙绝对的起源。宇宙的来源就往前推，推几千年甚至不几百万年，在一个不可知的一个过去里开始的，就进化论开始抬头了。18世纪啊，当时还没有达尔文，没有达尔文之前就有进化论的。第九，现代神学尝试把神学与科学哲学吻合协调。好了，这个科学抬头之后呢，不久神学家就用各种方法试图去把创造论与科学与哲学协调。有些人说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等等呢，这应该灵异解经寓意的来了解。简单的说，创世纪第一第二章是神话。那我先停一停在这里，还是神话，因为在巴比伦还有其他的古近东的文化都有创造和洪水的故事的，中国也不例外啊。那所以有一些的神学家呢就认为，既然古近东有这么多的创造神话跟洪水神话，那旧约圣经里面讲的肯定也是咯，神就用了古近东民族的文化符号，就是神话这个方法来告诉以色列耶和华是他们的创造主。还有这些古近东的神话往往比旧约来的古旧，所以旧约是不是抄了巴比伦跟迦南等等的创造神话呢？那这个呢就是到了第19世纪自由派的神学啊，他们开始要向科学低头，他们就会做出这些的理论，就是说创世纪第一第二章呢是神话。很不幸的，这种的自由派的神学的看法，也就是说我在60年代70年代在大学都读过的自由派的攻击圣经的说法呢，竟然在我的母校出现啊，一位啊 Peter Enns E-N-N-S， 他在大概1008年最后被逼辞职的旧约系的。所以我的母校的旧约系在过去十多年呢是烂掉了啊，破了。那很不幸的 ENNS Peter Enns 他写的 Inspiration and Incarnation 啊，末世与道成肉身呢，这本书呢竟然被一些中国留学威敏斯特的女学生翻成中文了，这很快就会面世的启示与道成肉身，你把这本书当作反面教材来看就对了啊。我最近才收到这个消息啊，一位从中国到威敏斯特，应该是读博士班吧啊，我们威敏斯特神学院的整个的旧约的信仰变质的流程是这样子的。第一代的，或者应该不第一代，在我进神学院之前就有杨以德，杨以德是正统的，他的旧约导论今天还是买得到，有道生出版社出版。杨以德之后，他1968年吧，66还是68年，很早就去世了。所以到了我读威敏斯的时候呢，我的希伯来文老师是 Dillard D-I-L-L-A-R-D Raymond Dillard， 他是研究历代志下的，他就把这个新派的理论呢的门就开了一点点。 Dillard 的学生也是我的学弟是 Longman Tremper Longman the third Longman 第三世，师生两位 Dillard 我的老师和 Longman 我的学弟，他们就合写了一本中文有的 21世纪旧约导论，书的封面是红的，是校园出版社台湾出版的，是今天广东话说当红炸子鸡，就是说华神啊啊，他们都会公认是教科书。里面有一句话，其中一句话是说，我们不要过分强调旧约的历史性，我们也要同时强调它的文学性。那考虑到旧约是文学不是问题，那这种话呢，就是说呢，旧约有些的是戏剧，有些的是神话，不是历史记载哦。那哪些才是呢？那慢慢慢慢这个门就开了，对不对？好，再来哈 ，Dillard 跟 Longman 师生写了《21世纪旧约导论》这本书呢，有很多很丰富的材料。这本书是代表威敏斯特神学院旧约编职，所以台湾的校园出版社会出版吗？因为台湾的校园出版社是一个新福音派的出版社，保守的书他们不出的，总是新福音派的书，包括司徒德的书他们才会出版的，所以被校园团契接纳，北华神这种神学院等等啊公认。好了，那在这个 Dillard 跟 Longman 就是21世纪旧约导论的作者之后呢，就来到 Peter Enns 了。Peter Enns 呢就直接会讲旧约有神话，或者说上帝是用了古近东的方法，什么方法？神话了，来启示的。还有啊，旧约的神话又比古近东的年纪又轻，所以旧约既是神话也是抄袭别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旧约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是神的启示呢？那这种问题啊问得很有技巧，迷人的美，迷人的迷惑人啊，是上一代的，就是19世纪20世纪初的自由派神学家问的问题，现在竟然是威敏斯特神学院旧约老师在问，而且是一本公开的书本里面在问，没有答案的啊。他说我们现在需要为启示论，为圣经论提出一些该问的问题。这位 Peter N 是哈佛大学博士的，而且是口才非常好，学生非常敬佩他，所以这次在2008年他被逼辞职呢，很多威敏斯特的神学生包括华人的感觉到学校对这件事情处理的不公道，也就是说持有自由派观点的教授往往是受到学生群众们的支持跟同情的。那我们来看看历史，从第4世纪俄立根、亚流，到了16、17世纪的阿米念，这些的被定为异端的领袖们呢，都是口才一流的，甚至乎有我忘了哪一位是会写诗歌的，编一些诗歌来唱的。目前呢 ，Peter Enns 就出来了。他会在其他的网站上，其中一个是 Biologos B-I-O-L-O-G-O-S 刊登他的文章。好了，今年是2010年，去年 RTS 改革中神学院，这跟威敏斯特一样的非常受尊敬的一个改革中的神学院，有五个校园，其中一个在 Orlando, Florida， 就是比较大的迪士尼公园之所在地 Orlando 奥兰都啊，那里的改革中神学院呢，有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旧约专家，他是从达拉斯到威敏斯特到维珍学院，现在到改革中，他的整个的生平是非常的灿烂的。他到威敏斯特教书的时候啊，他教第二年希伯来文，学生跟不上他的程度嘛，他说这个怎么算是第二年的希伯来文？这个简直是第一年嘛。广东话说他总的教授是杀人王啊，他的学术标准非常非常严谨的，懂很多种语言。后来学校发觉他是接受进化论的，所以呢2010年啊，他的名字叫做 Bruce Waltke W-A-L-T-K-E， 他有一本非常重要的旧约神学，很厚的，很多地方都写得非常好，但是他是相信进化论的。那现在呢，我们长老会在纽约的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牧师啊 Timothy Keller 啊，中国现在很多的牧师们从北京等等都去过他纽约市的开拓教会的研讨会的，他 他写了几本书，一本是 Reason for God， 啊，相信上帝的缘由。最近一本是 The Prodigal God， 浪子的神啊。他也支持 Bruce Waltke， 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科学这么发达，就好像 Bruce Waltke 他被逼辞职的前后呢，他受到 ABC 新闻，就是美国广播电台电视新闻的访问，他说福音派假如不信科学的话，就是盲目嘛，眼瞎了，这样来表达的。 Timothy Keller 是支持他的啊，就说现在不论是在改革中或者是其他的阿米念也好，其他的大圈子里面都有接受科学，也就是接受进化论的很优秀的神学家的。我会建议各位用两本，同时用两本，一本是杨以德的旧约导论，第二本呢是种子出版社的旧约概论。这本是一位时代论的，也就是穆迪神学院多年的旧约教授 Gleason Archer 写的旧约概论，一本是改革中的，一本是时代论的，一本是预设派的，一本是证据派的，两本相辅相成呢，就代表着既要派相信圣经无误的两派的对旧约最稳固的立场。二十一世纪旧约导论还有其他另外一本的旧约概论和旧约导论呢，有三个作者的，这本书比较难买得到，应该是富勒神学院的教授出版的。所以其他这两本，一本是三位作者，一本是二十一世纪，这两本呢，各位吃鱼要懂得吐骨头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神学院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好，刚才我们说受到了科学的影响的时候，神学就开始接纳进化而拒绝了有一位绝对者，就是上帝啊，是宇宙的绝对的源头。把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说成是神话，或者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是有很长的时间啊，或者说呢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开始的六天的创造呢是第二次的创造，或者说六天其实是六个很长的时期。那各位知道这个伯克夫的新论神学是1930年代面世的，这些都是80年前写下来的。那今天呢，这些自由派的理论现在成为福音派的正统，堂堂皇皇的在神学院在被教导，包括在东南亚的最著名的福音派的神学院。这是我们今天的状况。那各位假如你用证据去推翻去驳斥这些理论是不足够的，要从最基本的预设，或者我们究竟信什么的，我们信的上帝是不是超自然的，是不是能神奇的，这个宇宙以外是不是真的有一位与宇宙质的方面不一样的啊的上帝，他创造宇宙。科学背后有很多的预设都不是科学能够证明的，我们懂得去这样子的反过来挑战科学吗？